哈利路亚，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夜深昼静，带上光明，就讲到客观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其实是有黑暗的权势，而我们心中存着盼望，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是自带光明的，我们是光体，所以无论环境怎样的变化，环境有什么样的现象，我们都坦然无惧。但是我们也要确实的看见，所谓的黑暗就是让我们在真理上面产生混淆，产生困惑。所以我今天是接续上一次和大家讲的，也就是按着我们的进度啊，我们讲加拉太书真自由的宪章。那么上次只讲了引言，我今天引言就不讲了，只是很快的带过去。我们讲到说回归初心，回归初心，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到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那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本来是对的，那么后来走偏了，才有回归正道，那么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起初不知道怎么行，那后来这个就找不到路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从圣经许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有岔路，有歧路，有不正确的路，而且影响着很多人。就算是起初走对了，也未必能够真正的 走到完整。所以刚才徐哥带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这说明事实上福音有所谓的别的福音，看起来像是福音，其实不见得是基督的道。也许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是与基督的道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这个常常带来一些困扰。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从别的福音，才不会失去了使人自由的真理。那么在第六章的最后就讲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句话也是我们要去讨论的重点。所以我们在讲义的开头就说，基督的福音是至圣至高之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根基不正确，就很容易偏离正道，落入宗教性的捆绑。这宗教性的捆绑，也就是我们可能越信越不自由。那么这个情形是在教会当中是常见的。如果一开始根基不是很准确，那么越努力可能就越越不容易回归到正途。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就如同就所谓的沉没成本啊，他在一个错误的路上投入的太多，所以当他发现说从前的那些投资是错的，有些时候也会舍不得放下来。在圣经里边所讲的犹太人，一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存在着。因为他们有一些人一生下来以后就非常努力的去行律法，那么他一直在那样做，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你过去30年、40年、50年所投入的都错，那么对他而言是不容易放下，这个叫沉没成本。所以我们 看到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因为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也必须要坦白的说，对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根基，至少对这四个字两个词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而这个耶稣基督的根基，其实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就能够进到完全，而这个完全是需要靠着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也就是要进到与父完全一样，这是主给我们应许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或者是这个应许要达到的话，也需要紧紧的持守住耶稣的道。所以这个犹大书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一节经文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经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背诵，然后真真实实的保守自己。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的怜悯里呢？那么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什么？我们能够那样想，能够那样活，那么才是在耶稣基督的怜悯里直到永生。一生都是靠着主的怜悯。我今天能够和大家继续的分享信息，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怜悯。而这个怜悯呢，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理，就是我是这样怜悯人的，我是用耶稣基督的怜悯来看世上所有的人。所以这点要认识。所以我们要说如何辨识福音的真伪纯杂，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纯粹的呢，还是掺杂的？然后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我们上次和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刚才这个许哥带我们读了加拉太书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两个重点和大家提一下。第二节说，我是怎样奉启示上去的，也就是保罗他的行为，他的动作是根据什么？主给他启示，他真真实实的知道主的启示是什么，而这个启示也就是神的旨意，有一个动作的命令。所以他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一个以色列地，是一个高地。我昨天夜里还把现在的耶路撒冷它的状况啊、地图啊，再看一看。那它是在几乎是这个以色列、啊、很多地方是旷野，但是耶路撒冷它是在众山环抱一个高地高原的地带。所以他们一方面地势是如此，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看耶路撒冷的圣殿为至高之处，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都说是上去。我们的中国人讲上京，上北京去。那 台湾大概比较没有说你要上台北去。以前也有了。那现在但是总而言之是上到那个心中所向往的地方去。所以他到耶路撒冷即或是他心里很想，但是也需要奉启示上去，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点。然后第四节，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话、这些动作呢？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这个假弟兄和自由是两个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提醒的重点。第一点是有假弟兄的存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真弟兄的互动，也就是因为 有假的才有显出有真的。如果大家都是真的，就不用讲真假了，是吧？所以客观的说，在基督的信仰的范围里边，确确实实是有假弟兄的存在。我们认识了假弟兄，我们才会知道如何在真理当中来彼此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标题《真福音里的圣徒相通》，这讲到真福音在第五节的最后，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这句话有什么我们需要，我们可以思想的呢？因为福音它是有它的真实性的，那么如果没有领受福音的真理，就很容易变成假弟兄。那么仍然存在你们中间，这就是保罗努力的目标。换句话讲，如果保罗不努力的话，也许这个福音的真理就会从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原来已经有的信仰里，就会被震撼，就会被偷窃，都被破坏，以至于消失掉了。我们每一位，我们是不是领受了福音的真理呢？我刚才坐在那个地方，那么 也是认真的去检验我们的弟兄姐妹。确确实实我也在检讨一件事，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呢？是不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在信里边你认为是，他就是。而这种真实与否，除了认定之外，也需要这个彼此之间有一些互动，才能够使得这种真实变成一种生活当中的细节。那么这个 要用真情彼此相待，这是人人都希望的。但是如何能够一直在真情真实的爱里边彼此连结呢？如何使这个爱不被破坏呢？这其实是有一些讲究，需要有一些努力的。所以我们讲这个 真福音里才有圣徒相通。这圣徒相通这句话在一些教会里都很熟悉，因为使徒信经讲到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 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这使徒信经是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主日，就像我们读这个主的祷告文一样，都会这个宣告，用借着使徒信经来宣告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都会很熟悉。我们教会没有这个程序，因此可能有一些一开始就在我们教会的人对于使徒信经不太熟悉。那么其实在基督教的范围里，使徒信经算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众人的信仰的宣告。当然各个宗派，比方说信义宗有信义宗的使徒信经的翻译，这都是翻译来的嘛。那长老会有长老会的，那么这个是浸信会的，那么我们如果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翻译，但是我们之所以没有 和弟兄姊妹一起宣读，原因是我有一些考虑。因为使徒信经原来在初代的时候，它是为了要对付一些所谓的异端，所以他们表明说我信的和你的信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把信仰归纳成为他们的归纳成为他们所承认的。那这是带着一个对立的目标和对立的意识，就是排除那些他们所认为错误的异端呢，以至于他们的建立了这样的信经。而在从初代一直到第五世纪，其实有很多信经的存在，不是只有这一篇使徒信经。 那么他们所排除的异己，包括东正教在内很多啊。像我们知道，现在耶路撒冷啊，它分成四个旧城，分成四个区域啊。一个区域是基督徒的区域，一个区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区域是犹太教的，一个区域叫做亚美尼亚的人。亚美尼亚的人就是东正教的，那么他们就是被使徒信经所该怎么讲所批判的啊。所以这变成一种对立性，而这个使徒信经并没有错，只是不完整，因为它是从圣经归纳来的。所以在早些年，我曾经想要为我们教会啊写一篇我们所宣告的信仰，但后来在里面感觉这个世界已经够多东西了，不要再去添一些不必要的。有没有必要呢？其实这个宣告如果不真实的进入，也不太有用。所以与其我们再多加一篇我们自己的信经，表明说我们与别人的不同，其实更加的混乱，因为圣经已经够完全了，所以我就没有去做那个动作。那么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其实使徒信经它不是圣经，它虽然算是归纳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够完整的，如果单靠这个仍然没有办法使我们真实的进入神的道里边。但其中有一些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信圣而公之教会就变成天主教，后来啊他去建立起一个普世性的信仰啊，然后以教宗为核心，这样的一种现象。这个其实就会，这句话本身就可能会使得教会本身的教会的重要意义产生了减少或者是薄弱。因为我们在五十七要跟大家讲教会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那教会是神的家，他讲圣而公之教会，就把这个教会的真实的意义给这个该怎么讲淡化，或者是 给弱化了啊，这是我心里边有的忧虑。但是这里所说的我信圣徒相通这句话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圣徒相通就是 koinonia， 就是共享，圣徒之间彼此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真福音里的圣徒相通，也就是今天所想要和大家强调的一个主题。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是讲到圣徒相通这个词里面的含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圣徒相通，我们如果知道，是我们如果读到刚才讲的那句话，有所谓的假弟兄，对吧？那假弟兄能不能圣徒相通，这就是有需要讨论了。当然假弟兄也不见得说 要去论断批评他，因为现在是假弟兄的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爱他，而现在是假弟兄也未必将来不是真弟兄啊。这个并不是我们要去论断，或者并不是我们要去与他敌对，就不是说这个没有办法与他产生圣徒相通，并不是我们去排斥他的理由哈。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所读到的第加拉太书二章二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个对弟兄们陈说，现在我就是在和弟兄们把保罗所讲的话再一次的陈说嘛。对弟兄陈说是有他的必要性，但是谁是真弟兄，我们跟他讲才会有用。因为 事实上有些如果说他信仰不是在正道上同归于一的，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人，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从前讲一句话，这个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也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你应该要赶快把真理跟他讲，却是没有讲给他听，那么你就失去了与这个人产生真实的好关系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人还听不懂，还没有办法听，但是你拼命跟他讲，讲到后来其实就会伤感情，因为他觉得你讲的他听不懂，他也不好反团对你，那你 花了很多的心血去跟他这个讲一些很诚恳的话，结果他听不进去，彼此都伤感情，都伤心。所以不跟他讲不是不爱他，只是说这个对他陈说这件事情是需要 讲究的，需要讲究彼此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奉启示上去，这个是启，有了启示才会怎样有行动。这是 一个真真实实的跟从主跟从圣灵的人他该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个从第二节来看到启示与行动。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说，我对弟兄陈说，是向着一些人，是很这个陈说这句话是说做公开的宣告，但是对那些 有名望的人却是背地里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他们已经对外去讲了，传讲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如果我跟他再去跟他讲的话，好像在教训他，所以这就不太好，对吧？所以私底下去讨论，那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个我用这句话，持守真道，有主的生命之道，然后呢为道奔跑。事实上我们圣经讲说，我们这个奔跑不是没有方向，斗拳不是打空气啊。我为生命的路是需要有奔跑的行动，所以有了启示才会有正确的行动。这是这里我要和弟兄们讲的启示的重要性。然后第四节说，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我们说加拉太书就是自由的大宪章。那么在第五章的第一节那里很明确很清楚的说这个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为什么会 不自由呢？可能有一个恶是奴仆的恶，会加在接受信仰的人生命里。而这里所说的自由，到了第七节说，反倒看见主托付福音，托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都传福音，但是福音传福音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对象。有一些人他如果他生活得很困苦，我们传福音给他会先强调什么呢？耶稣基督使人能够生活无忧虑，生活能够富足，这个面向吧。那如果一个人他是这个很骄傲，那么也许传福音就要跟他讲，让他看见人的罪，人的软弱。那么如果对高知识分子， 就要跟他讲福音里边有更高的 智慧。所以我是举一个例子来说，不同的对象要把福音的 要把福音不同的供应面向他们来强调。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使命以及托付。我们在这么多年下来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上帝给人有属性，有恩赐的特性。我们要向谁来传什么样的道，这是有主的托付。而如果我们想要看见主给我们的托付，要接受真理，真理是把真道把它应用出来，把它 理顺了才叫做真理。然后我们在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个他，这个保罗，他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这个彼得成为受割礼人的使徒，这是起头他们感觉到的各自的不同的道路。而怎么会领受这样的职分呢？不是人加给他的，而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要领受职分，要做自己该做的事，做得坦然无惧，那么是需要认识圣灵的感动，知道要去体会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怎么去做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 这个礼拜里、这个北京有同工正在跟我问关于如何去辨别圣灵感动的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领受得更准确。而在第九节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华、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我们今天这个讲加拉太书第二章，而第二章一共21节，我们分成上下两段。那么今天是讲1到10节，我们分两次讲。总而言之，这个所希望提到，今天所要提到的是圣灵的交通，圣灵的感动，以及圣徒的交通。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都能够感受到主的灵给我们的引导，给我们的启示。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使主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有正确的，使我们对于圣灵的感动有正确的理解，并且在真理里边进到这个完全，进到丰富，那么一定要有圣徒的相通。像我们看知道这加拉太书给我们叙述的保罗与其他的使徒们与其他的教会的人，他们出身背景不一样啊，因为事实上只有保罗他是受正式的神学教育的，他在这个拉比哈加马列手下受教，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对于这个犹太的神学有一定的认识。而他与其他的使徒们是他其他使徒们是在肉身跟随耶稣的，保罗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跟随耶稣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开始他在众使徒当中是一个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与其他人会产生格格不入的现象。但是今天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一到，应该说读全章吧，就是讲到这个上帝特别呼召的人，他 在圣灵的引导启示底下去与其他的使徒有相交之礼，相交就是交通了 ，koinonia 啊，就是彼此分享、彼此连接、彼此印证。那这是我们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所得到的信仰应该要得到彼此的验证。那更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使徒相交啊，才能够使得基督的爱产生一种实践的果效来。那这个讲来讲去都有点神学性，所以我们今天尽量的少讲一点神学，因为我还是这个很无奈的跟大家讲，每次都有两面的的负担呢、啊，那会产生挣扎。一方面又想和大家好好的把圣经神学、圣经的真理跟大家讲清楚，一方面又希望那就讲道吧。什么叫讲道？讲道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可以行道，可以应用在生活里的。所以我要顾到这个，又顾到那个的话，常常就会顾此失彼啊。所以，请包容我，有很多时候是在讲的选择当中会产生一些犹豫，但是我会尽力的讲道，啊，跟大家讲生活有用的道。如果说在圣经的对圣经的认识以及圣经的真理上面讲的不够完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好好查经啊，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啊，希望有哈。好，那么我们先来讲到启示与行动。在这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十四年其实是保罗他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沉潜期，这包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讲到，他就在这个，他在阿拉伯去了亚拉伯，那又回到大马色，在那里住了3年，然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他的家乡大树、啊、待了10年，然后巴拉巴把他邀到这个安提亚去、啊、在那里和他一起服侍，大概有服侍了1年，然后他就到了加拉太去传福音。这加拉太传福音以后，那么回来就发现说有太多的犹太人，他们把不需要的恶，就是不需要的负担、啊、把一些律法加在那些已经领受了自由的真理 的这个希腊化的加拉太人、啊啊、的信徒的上面。所以这个保罗在讲到这14年是可以从圣经的其他地方，特别是使徒行传，能够看见一些资料。但总之他在加拉太那个地方，就是最近、啊、大地震那个区域 他传了福音受了干扰，然后就有感动，就奉启示就到耶路撒冷去，一方面与圣徒相通，一方面也跟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啊来讨论面对这件事情该怎么办。至于这一段圣经啊，其实就是保罗在服侍主以前，在信耶稣以前，他应该是常常住在耶路撒冷的，比方说在加玛列手下受教，然后呢又领了文书去大马色去这个又看到这个斯提凡啊殉道，然后领了文书去大马色大马士革， 要去 做这个基督徒、啊、所以就说明说大概他以前是常常往以色列往耶路撒冷跑的，但是他信主以后到耶路撒冷去，圣经所记载的一共有五次。第一次就是他在这第一章所说的，他在去了亚拉伯就是阿拉伯旷野去，然后再回到大马色，然后就去了耶路撒冷，在那里认识了与圣徒有相交，然后认识了巴拿巴，那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他这个再到了耶路撒冷去，然后就是可能是这一次。那么还有第三次，就是他这去传了福音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去开耶路撒冷的大会。那么第四次第五次这个圣经都有记载，我们就不多说了。那这个到底是这一次他同巴拉巴去耶路撒冷去到底是第二次呢还是第三次呢？有不同的说法，那么那属于圣经神学，要讲太费事了，我就不讲了哈。那总之他是去了耶路撒冷，对，他是传了福音以后，那就带着提多去，这个提多就是提多书那个提多，他是 希腊人、啊、那么应该是在加拉太那个地方认识了保罗，被保罗带为门徒，后来把他设立成为这个成为格里底，就是现在克里特岛，我们说克里特岛格里底的监督。那他是除了提摩太以外，大概是保罗最信任的人，他带着提多同去。那么第二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刚才我说这句话是希望能够特别和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提醒，我们做一些事情如果靠着自己的血气之勇，觉得说自己打算怎么做就做什么，这个是无主的，这无疆的野马，就是不受约束的人，只能够靠自己横冲直撞。这种人，他的安全性不够，底气也不够。那么，如果是在权柄底下，比方说由我的上司给我命令，我就照着命令去做。当然这样的做法底气会比较足，对吧？但是万一我们在听一个长辈或者听一个上司啊，包括听父母亲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在顺从的基础上愿意去做，但里边又觉得他这样命令不太他的命令不太合适或者不太准确，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常常会有。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底气比较足，但是心里边还是会有忐忑不安 的部分，特别是在真理通与不通，在顺从这个道上面认识的深浅的程度有差别啊。为什么顺从这个原理不够认识的时候，他听人的话虽然会比较坦然，但是没有办法得达到完完全全的平安的状态。什么样的情形会让我们去领受一个职分去做一件事情能够非常平安呢？因为我们是有主的，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我们知道我是在上帝的启示里边奉启示而去做的，那么这样就会有坦然无惧的勇气，坦然无惧的底气。这我想这么说应该理解哈。 所以奉启示上去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奉启示上去就要认识启示是什么。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已经在上一次和大家讨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们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而来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如果我们是真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旨意里，那么就可以坦然无惧。而启示录我们称为启示录，因为一开始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启示录开章名义讲我们要认识所谓的启示是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听到也会帮助我们有启示，自己读也会帮助我们有启示，在祷告，在这个比较好的灵修里更容易领受到神的启示。启示就是 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打开给我们看，然后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有想要知道的。像我们在主日在和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常常有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回馈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是带着某一种疑问困扰。那么例如常常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聚会之前有弟兄姐妹想要来找我说，牧师，我需要有话跟你讨论啊，要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会告诉他说，你聚完会再说吧。然后聚完会以后，一般就会有一个情形，他告诉我说不用了，在信息里边我都听到了。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带着想要知道的事，没有想要知道的事就没有启示。这么说明白吗？我安于现状，我就是假如肥肥跟我腿腿哈，那就吃饱了，就不想做什么事情，饱食终日，那么这个启示对他没有意义。所以启示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有想要知道的事，才会有启示。如果应用在加拉太书这里，也就是保罗他在这个碰到加拉太教会那些问题的时候，他很困扰应该怎么办，然后在上帝面前有寻求，才会奉启示上去。这样说大家明白啊。而所谓的启示，我们如果要好好的讨论也是花很长时间的。总之启示是有至少在神学里边有几种分类。最基本的有一种叫做一般启示，一种叫做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就是就像读圣经大家都应该懂的事情，我们越读就越懂。特殊启示是给专门的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用比较特殊的方式使他听到，使他感受到，这个叫特殊启示。而从启示的状态来说，最基本的人们把它归纳成为三种，一种叫做幻象，一种叫做实体，一种叫做撒旦。就幻象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像保罗升上了三层天，我们有些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异象，看见图形，那些都属于幻象的。而实体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听到的， 或者我们从自然界从社会科学里边看到的这个实体的启示。那么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很多人都会碰到所谓的撒旦的启示，那个撒旦的启示在一些比较讲灵恩的服侍者里边常常会碰到。有一个基本现象，就是让你知道别人的罪，然后让人去控告他们。这是一种啊，知道人的隐私，然后借着隐私，借着知道别人的隐私去辖制。那么这些不在爱里边的得到的启示，往往都是什么？撒旦的启示。这顺便和大家讲吧。那这如果有必要，我们再专题来讨论。我们总是和大家讲，奉启示上帝，它是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底气。而保罗说，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说到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向那些弟兄姐妹们，他就很坦然地把他所领受的需要提醒他们的信息讲清楚。保罗的信息特别强调在哪一个点上？强调在这个信因信称义以及律法，这个律法所造成的捆绑这件事情。可能其他的使徒们，因为他们都在犹太教的背景里边太深，没有得到这一方面的准确的启示，所以不太讲。这是保罗特别讲的。而他去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这个有名望的就是指着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他们都已经是带教会的使徒了，所以保罗不方便跟他们怎样，在他们面前说，我告诉你这样，我告诉你那样，那样的话其实就会产生了一些这个破坏教会顺序的状态，所以他会有背地里说。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说他讲这些事情讲出去也会产生互动的影响，对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有没有可能会落到一个突然奔跑的状态呢？它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换句话讲，跑错了路，你跑得快更要跑得对。如果跑错了方向，那问题就越跑越远了，要回头都不容易。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说不突然奔跑是保罗他对自己的一种警惕。所以他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也就是这里这一段话，是很多信主的人传道人在这个工作快要结束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常常宣告也希望得着的主的应许。这里和我读一下好不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保罗他在他最后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宣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是保罗他服侍的过程，一辈子戒慎恐惧，知道说可能有跑错的 有跑错的可能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都要跑 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凡他们不过是得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刚刚跟大家讲了这一件事，奔跑要有定向，要定下确定的方向，认定方向，持定方向，才不会劳苦而没有功效。所以在第十五章的五十八节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 这句话有一点需要去提醒的，就是他知道他所走的路是对的，所以他才会知道他的劳苦不至于徒然。所以我们和大家讲这些，讲这段经文，我们要知道要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要传得准确，传得正确。如果方向不对，那跑得越快就错得越远。那这个方向对和不对是根据什么来做判断呢？保罗告诉我们，这第三节就是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我们的和合本旧的版本翻译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呢，我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个是所谓的传福音他需要认识的一件事，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怎样无关紧要。这是加拉太书 的这个结论、最后的结论。我们要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信称义，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换我们现代话来讲，你受洗礼不洗礼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要不要守呢？能守尽量的守。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现在带着提多，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到的，他带着提多到了耶路撒冷去开会，而提多被派出去去传递耶路撒冷教大会的结论啊的这个旨，就是决定啊。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说，我提多我没有叫他受割礼，这个言下之意好像有点这个以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而自诩，就是我这样做就站稳了我的立场，根本上我要强调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但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开始啊，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使徒行传刚才讲十五章对不对，十六章的一到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哈。我想刚才上面已经提醒我今天时间也需要把握哈，所以我应该怎样才好呢？也许 我讲到这一段、啊、那么 以下子我就下次再讲了哈，一段一段的讲。好，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是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 提多他不给他行割礼，提摩太他就给他行了割礼，为什么？这也就是是我们如果说这个不这件事情没那么重要，那么其实也就不必太坚持，尽量的少麻烦，不惹麻烦就少惹麻烦，大家都这么做没什么不好，不要标新立异说非要强调我是怎样才行，这是一个自由的心，自由的态度，一个自由的状况，我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吧。所以其实也就是讲到我们服事，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是什么，但是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不必因为认为不重要，然后就站出来去与别人来对抗。其实在教会的发展的历史当中，特别是二十世纪，很多很多的这个圣经里边的启示被发现，或者是被打开啊，之后呢，有些人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的启示，然后他就揭竿起义，就是很强烈的去批判原来的教会的状态，那这其实不是好的现象。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是对任何人都能够与对任何人都能够好好的与他们相处。说到这里，大家可以同意吗？所以我要和大家在今天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啊，这个其实结论是在很后面了，但是因为时间没有了，我们还要领圣餐。我正跟大家讲第四节，就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第一句话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就是有真自由。加拉太书叫做自由的大宪章，也就是让我们在信仰里边可以常常去彼此提醒。诗歌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自己查验自己，我们现在自由吗？如果我们现在不自由，为的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真自由的需要要知道自己的状况，知道自己的生命里边有哪些需要，每一个人的各自不同。因为比方说有些人啊，像那天和这个美君姐吃饭啊，那美君姐就说她有一些东西她是不能吃的。不能吃不是不敢吃，而是从小就没有吃，就吃了身体会不舒服。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不吃，但是不必去论断吃的人。那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特别告诉我们的，吃的人不要论断不吃的，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人。但是要认识自己，我自己的生命状况身体状况适合这样我就这样活，缺少什么我就补什么。所以一方面要认识自己的负面的消极的使我们不开心不快乐的事尽量的避免，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就需要更新变化，领受主的道是使我们能够产生更新变化的效果，不必太坚持。就好像有些人呢，他吃素，那么吃到一个程度，就看到有荤菜，他整个人就不行了。吃素也没什么不好，它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但是如果因为吃素以至于造成自己与别人的不自由，那就是一种捆绑了。我这么说清楚吧。那么如果这个人在知识上面，在观念上面，以前是因为怕 这个怕什么呢？怕不吃素啊，被火主责备。因此他吃到了，他就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那么就像我们圣经里边讲到说，我们这个不可以吃血，对不对？啊，吃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不可以吃，而是说能不吃就别吃。但是我们是一直持守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吃到了会怎样？也不会怎样。那如果必须要吃了，对整体的状态会比较好，我们就有自由去吃。这个从心理到身体，要使我们进到自由，脱离奴仆的圈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我们的身体体质也会产生变化。像我在年轻的时候啊，那我 有一个东西是过敏的，就是叫比林系的药啊，吃了就会全身过敏。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状况，也就不过敏了。所以也 我要和大家讲的是，身体和心灵都会更新变化的。只要我们领受了真理的道，使我们能够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妨碍，任何地方与任何人相处都可以相爱，这个叫做真理里面的自由。 我希望我今天和大家就讲到这里吧，好不好？那我们就来领圣餐。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两件事情都与领圣餐是有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圣徒相通，而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拿起饼来说，这是主的身体，我们统领一个身体，它的意思就是宣告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爱里边彼此相通，彼此连结。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拿着饼，我们拿着主给我们的更新的新约，